为什么？
为什么啥？
啥事情啊
？Why？ 为啥？什么呀？
哎呀，怎么办呢？
怎么了？
任何信仰疑难，总有一个答案。
主啊，救救我！
五月开始的时候，欢迎你收听《主啊救救我》，我是万峰，
我是姚倩。
好，我们今天呢就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啊。今天青年节，我请来一位青年，就是我们的叶子啊，他就有一些关于啊信仰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基督徒能不能被催眠呢？
哇，这个能不能呢？当然是你个人的意愿呢，你不接受就不能了，你接受就能了。但是他的问题的背后是可以不可以被催眠呢？这个就是他的问题所在。
我经常听讲道的时候都被催眠。
哎呀，
但是当然跟这个不太一样。
非常不好的信徒啊，我们牧师讲到你在睡觉，
我被催眠。
我们回到椰子的问题。其实催眠呢，在近代心理学或者说在治疗心理的
毛病
啊焦虑方面呢，都有它的贡献。如果你是抱一个开放的心态呢，也没有不可能。但是我理解你的问题背后，就是很多人对催眠，包括姚谦呢，都不太懂，它背后是什么？是不是有一点超自然的能力啊？是邪恶的灵的存在？如果跟这个呢有忧虑有担忧呢，你就当然教会包括呢就最好不好啦。
那通常呢，如果正规的医疗的催眠呢，他通常会叫另外一个人来看着，例如说你能不能请一个可信任的人跟你一起去接受这个治疗，然后呢他就在你被催眠的时候他就在旁边看着你，或者呢更加专业，他可能将所有过程呢都视频录了下来，之后你经历过什么呢，他也会告诉你，这个是正规的医疗的催眠的那个做法。当然你如果催眠是为了拿什么出来啊，是为了有一些其他非医疗的目的呢，我个人就不太建议这样挖掘，好像不太好。
你这个问题不是真的是去实践催眠，只是哎呀这个道理上问问而已呢就算了。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哎呀我尝试一下哦，要可以不可以催眠呢，姚谦就觉得你这个要再小心点想了。
嗯，对了，好像刚才说的要有一个你信任的人也在旁边当你一个观察者，还有呢如果他能录视频呢那个就更好，到时候你就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事儿，就不会受其他的影响。
主啊救救我。
好，叶子继续问了，如何可以学习心理学呢？要适合基督徒的。
其实这个学习心理学的问题呢，姚谦在很多年前念大学的年代呢，那个时候呢，哇，心理学有一些保守的教会说，哎呀，这个对信仰不好。但是今天心理学就是很普遍的嘛。
嗯，对啊，我跟你说，我的表妹还有表妹夫都是心理学的博士，他们都是专门研究这个临床心理学的。
对，心理学很多分支，很多什么社会心理学啊、发展心理学都可以学的。这个是人类知识方面特别对我们人的内心的状况了解多一点。但是话说回来，心理学如果你要学，也要小心去选择啊，有基督徒心理学跟世俗的心理学都可能那个出发点啊，那个不同的。
对，因为姚谦牧师说的这个是立论的问题，好像今天可能你上一个网上的一个网站，他问你是男是女，还有第三性别，还有很多不同的类型的性别，可能这个就跟基督徒的那个价值观就相违背了。那所以呢，你要看，哎，我能不能够同样研习同一个心理学，但是那个跟我的价值观跟我信仰的那个历程是相同的呢？
所以你可以再参考很多基督徒心理学的专家的意见呢。我过去很多年前也是复修心理学的，所以我个人对心理学的了解也有一定。 心理学对我们个人的自我认知也有一定的帮助的，但是好像刚刚说有不同很复杂的心理学的也还是要小心
来选择。对，我觉得你可以先去看看那些入门的那些网课，就网上听听别人说什么呢，但是当然这个对我来说，这个只是去认识其他人的想法，认识人类思考还有行为模式的一个的做法。但是如果你说我的学历又不太够，或者我是没有办法判断的，那没有办法判断的时候，你就好好扎根，就暂时就先不要看。我觉得没所谓，其实真的。好，那现在呢就送给你一首歌啊，就是我们良好电台今年的这个主题曲啊，我们就要把自己的生命好好的修理干净。我们也可以想想，可能心理学有没有不是人类的心理学呢，是神的心理学，我们更加理解神的心意是怎样呢，这个也是看圣经也是心理学的过程。
嗯，万峰很创意的回答。
我愿住在主里面，不要让我被丢在外面，我不要生命地远地荒芜，我不愿每天只是原地踏步，我渴望天天领受来自于你的赐福，我期待这世界也能借我赐福，让我成为世界的祝福。愿你来修剪我，愿你来修剪我，我的生命再长高一点，使我能够结果再多一点。愿你来修剪我，愿你来修剪我，让我的生命再长高一点，使我能够结果再多一点。求你用你的话来修剪我，使我更像你一点。求你用你允许环境来磨练我，使我更成熟一点。求你用你的话来修剪我，让我更像你一点。求你用你允许环境来磨练我，使我更成熟一点。愿你来修剪我，愿你来修剪我，让我的生命再长高一点，使我能够结果再多一点。愿你来修剪我，愿你来修剪我，让我的生命再长高一点，使我能够结果再多一点。修剪其实是你的恩典。
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要找要钱牧师、哦、
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
万峰博士。
主啊，
教会干嘛跳过衣舞，如何面对教会事务，能不能吃拜神祭物，
为你拨开信仰迷雾，解决疑难寻找出路。主啊，救救
记得了，有问题可以问圣经的就问姚谦牧师啊，有这信仰的奇怪的就可以找我啊。那现在呢，收到关于蒙恩呢、啊、的一个问题，他就说耶稣有没有能力不上十字架，和被逼迫上十字架的旁边的那两个强盗是一样的吗？
当然不一样啦，耶稣当然有能力不上十字架啦。约翰福音说得很清楚，10章18节说，耶稣说我有权柄舍命，我的命也有权柄取回嘛。那么这个就意味耶稣有能力选择是否 上十字架。
哎，在这个可西马尼园，耶稣也是说，哎呀，我就不愿意，但是呢，就是如果这个是、不要遵从我的意思，只要遵从父的意思。
对了，所以这些圣经的经文都已经回你的问题咯。
嗯
啊，
还有呢，耶稣也曾经说过呢，如果我愿意啊，我的天父会派12营的的那个天使过来啊，替我、保护我这样。所以呢，其实耶稣是完全可以不上十字架的。
所以旁边那个强盗两个呢就没有这种能力了，他们是罪人嘛，杀人罪犯罪，那被钉十字架都是他们的命运。
所以其中一个基督教的核心的信仰呢，就是耶稣基督甘心顺服为我们而死，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跟其他的信仰不一样。以前的其他信仰都是只讲审判，只讲这个他有多荣耀，我们要多么敬拜他，但是耶稣基督啊，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十字架的救恩是我们的保障。
主啊，救救我。
那小米熊呢也是问同样的十字架的问题啊，耶稣在最后一刻有没有后悔呢？啊，我在想，例如耶稣呢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呢就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啊，那他是不是算后悔呢？
这个是耶稣痛苦之言，不是表示他这样说是后悔。而且呢，最重要是在耶稣在十字架上，约翰福音19章30节说，他说成了，就是他主动的意愿来成全顺服父神的旨意咯。
啊，他说啊，终于完了，这么辛苦这几个小时那样
啊，你
成了，
你
行，
你念到耶稣很辛苦，他真的是
不辛苦吗？你
是我们罪人的救恩辛苦，但是他也是甘心乐意的。嗯，表示他的意愿。
我不敢说他是不是乐意，他只是甘心。
哎，我不跟你来争吵。
他是就是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是跟其他神明的分别。
他完全有能力避免被钉十字架，但是他是完全的神的儿子，他顺服父神的命令，是这回了。
救救我。
好，也是受难复活的问题啊。3545呢就问，在马可福音16章17节里头就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那我想知道什么是新的方言呢？
因为新的方言在希腊原文呢是表示一种新的语言。
哦，就是我本来只会中文，现在我会 hello 说英语了，拜拜。
那么这个跟五旬节呢，使徒行传2章，哎，那个时候圣灵降临呢，哇，他们记载很多人说出别国的话语，这个别国的话语就是新方言了，对他们来说是不懂的语言嘛，用他们用别国的乡音来说嘛。
对了，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二章的时候呢，他们就外面的人就觉得，为什么他们竟然会我们生来的相谈呢？就是他们就透过这个新的语言用来干什么呢？就是来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
所以今天如果标榜什么说方言的教会呢，这个也不是表示哎呀，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有这种说方言的恩赐的。方言当然是圣经的证据啊，这个也是在保罗书信记载的很清楚。但是我们也要小心说，哎呀，我就一定要说方言啊等等呢，这个不是圣经的道理。
你会发现呢，在使徒行传二章的时候呢，他的方言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让人明白，就是让那些生来的相谈不是这个犹太话希腊语的人能够明白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那个救恩。但是后来呢，那个说方言呢就变了，在教会里头的一个好像恩赐那样的做法就说了天使的话语。所以我们要抓清楚，
方言当然是恩赐之一，但是方言也不是所有的人一定要说方言。
对了，在早期教会里头真的是比较强，但是今天的教会除了灵恩派教会以外，
初代教会说你如果说方言人不明白，那么你一定有需要有方言的人来在场，那个才可以造就教会，还是今天按这个原则。
所以呢，我看到这个翻方言的恩赐呢，就很想说就是有些时候在教会里头讲道但传译的那个人呢，也要多给他一点鼓励，因为他要翻译那个讲员听不明白的话语，作为你听得明白的那个角色。翻方言就是教会传译，
对，
讲道的那些、
这个翻译的人呢
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好，那就现在呢就继续播放张远良友相论，一百多年前到底那些人的信仰有什么的争论探讨呢？
第九回下，小张和老远聊天直到深夜，小张专心地讲道理，没有吃喝过什么，而老远却虽然不明白，但还是觉得这些内容有点味道。老远这个时候的心好像黎明日出一样，半黑半白，但是他愿意明白的心就好像口渴想喝水一样，所以两个人都不疲倦，直到他们准备分开的时候。十九世纪经典中文章回信仰小说《张远良友相论》。老远说，
这是一个安静的地方，时间又晚了，周围所有的人都睡觉了，他们看不见我们了。小张啊，能不能请你现在来为我向上帝祈求，使我知道以后应该怎么样的祷告啊？
好，那老远，我们一起跪在这个梧桐树下吧。
好好，跪下，跪下。
好，那你首先抬起头来，然后呢，手心向天，我们一起来祷告。好，最伟大的上帝啊，你看到我小张跟老远在这儿，我们一生之中，无论思想、言语、行为，你都知道。你最憎恨罪恶，你一定会以公义来赏善罚恶。我们两个人大概知道自己犯过什么的罪恶，什么的过失，现在我们再次在你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内心都是邪恶的，我们实在应该接受你的烈怒去审判我们，将我们永远地打进地狱。我们自己实在是没有善，没有义，没有功，没有德，没有心，没有力，只能仰望求上帝你俯视我们。我们已经听过耶稣曾经来到这世界带人类赎罪，恳求上帝你纪念耶稣基督的功劳，因他的名赦免我们两个人的罪。求你光照我们的内心， 清洁我们的思想，帮助我们从今以后遵从上帝你的旨意，改去我们的旧恶，使我们经常行善，守我们的本分。又求上帝，你使我们直到死的时候都拯救我们的灵魂，而且到了那个大审判的日子，保佑我们的身体灵魂，使我们从天上得到永远的福乐，
诚心所愿。
哎，老远，我教会你祷告了，那你今天晚上好好休息呗。
哎，真是谢谢你啊，小张。再见再见。
那我不远送了。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十九世纪经典中文章回信仰小说《张远良友相论》。
主啊，救救我！
好，主啊，救救我！继续跟你一起回答一些的信仰问题。那我是万峰，
我是姚谦。
如果你有任何的信仰疑难呢，都欢迎你给我们发过来啊，13229966122，这个是短信号码，抬头995中文字，然后我就收到了。如果呢，你说我会发电邮的，就是可以995@良友。liangyou.net 这个地方的995就是数目字。还有一个方法呢，就可以到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 729ly729ly.net， 那你就进去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找到我们主啊救救我的留言板。那我们每个礼拜都会收集你的问题，然后放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的。好，那现在呢就回答陆英飞的问题啊。他呢就说呢，他以前在教会里头呢，看到牧师施洗的时候呢，都是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但是呢我在另外一些的教会里头呢，就发现呢牧师只是说我奉耶稣的名给你施洗。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不同的做法呢？
因为他们都有圣经根据咯。如果我们看主耶稣啊，有名的大使命马太福音28:19，
就是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啊、
奉父子圣灵的
名嘛，
啊、
所以这三一神的名给他们施洗，这个圣经的根据很强嘛。但是如果你翻到使徒行传2:38呢，哪里的使徒讲到啊？他说他们听见就受了洗，奉耶稣基督的名受了洗哦，所以这个也是使徒年代。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根据我。
嗯，
所以这个是不同的场景不同的理解，所以都可以。
哎，其实呢在早期教会里头呢，洗礼是很简单的，就信而受洗。但是呢随着教会越来越发展呢，他们对于洗礼的神学呢就延伸多了一点，包括在圣经里头就分为了三个部分的洗礼，就是第一个施洗约翰的洗，悔改的洗，然后之后呢到耶稣的洗，最后到圣灵的洗，就变得好像我们说，哎，这个到底是一次的洗礼还是三次啊？那你也可以说是一个洗礼分为三个部分。那有人呢也说，这个呢约翰的洗呢，这个悔改的就是父的洗了，耶稣的洗就是子的洗了，然后呢圣灵的洗就是灵洗了。那他们呢有些教会呢早期是倒三次水在人的头上，就代表三次。那再后来的发展呢，就是呢他的圣灵的洗呢就变为一个高丽的，我们叫坚信礼，就是呢用油涂在那个人的身上，就代表受圣灵的高丽，圣灵的印记。
万峰的历史的就是很丰富，刚刚他解说呢就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期，包括你说哎呀施洗约翰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等等。但是真的回你的问题呢，这个就是今天教会的争论了。哎呀，你不要为是不是奉三一神的名洗好啊，还是只是用耶稣的名来洗好啊，两方姚谦已经说 圣经都有记载，那么你就顺服咯。
我不同，我是礼仪教会出身的，
我不是礼仪教会出身的，
我这些是扎得很稳的，就是我们洗礼一定是奉父子圣灵的名洗礼。
我们那边 也是奉父子圣灵的名，
但是可以分为几个部分。如果、
哎、这个分部分是你们的做法，我的意思说不要为这个争辩、
哎、不是，圣经里头呢也有说有一些人已经奉了耶稣的名洗，但是没有奉圣灵的名洗，这个使徒行传也有记载、
啊、我也明白，
所以这
个
本来就分了部分、
那个就是、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说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有不同了。
嗯，所以我鼓励你呢，有兴趣可以看一本书叫《十二使徒遗训》。这本 Didache 呢，它的英语叫 Didache 啊。
Didache、
那它呢就有记载最早期教会在圣经之后，他们到底是怎样实践洗礼的。然后呢，它就记载那个程序啊，用什么水啊，温水、热水还是冷水都有写啊。哎、那鼓励你，
我们对陆弟兄的回答呢，你都满意了？
主啊，救救我！
好，最后一条回答是2079的问题，也是圣礼的问题啊。他呢就是说呢，我们教会呢这一次的圣餐呢特别提出，头脑不正常的家人是不可以领受圣餐的，原因是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罪。那不然你就吃喝了自己的罪了嘛。所以我也知道圣餐要自己认罪悔改才能领，但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也爱那些头脑不正常的人吗？主的十字架也拯救这些头脑不正常的人呢、啊、
我理解呢，领受圣餐呢一般都是所有已经经过水礼的信徒，但是如果你的问题说，哎呀，这些已经领受洗礼的信徒，包括家人呢，他们
如果我老人痴呆，如果你老人痴呆，你也说不清楚自己信不信耶稣。
哦、okay, 有一天摇钱老人痴呆，那么你允许不允许我接受圣餐呢、啊？
当然可以，对我来说，当然可以。我的角度就是这个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在无论你知不知道，他的恩典都临到。
对，同意。所以这个问题背后就是我们。也是用爱心去领受神的这个圣餐洗礼，都是神的特别的这个礼仪圣礼，为什么我们要限制？
但是如果你能够知道自己的罪，你就更加好了，因为你就不至于吃喝自己的罪嘛。
那么有一天我真的老人痴呆，那么我都对哎呀不懂得怎么表达，教会可以因着这个原因不让我领受圣餐呢？
如果你就一吃了圣餐就吐出来，那个我可能就不给你了。
我还是觉得要给我。我最近跟一个老人家90多岁，他没有机会来教会，但是我们就庆祝假期受苦节，去他家来跟他来接受圣餐。哇，他领的时候呢，他也是吐出来。他不是这么不懂的，但是也有这些表现，我们都处之泰然啊，因为
是
分享主的爱嘛。
如果那个是耶稣的身体，我们走这个礼仪的路线，那你这样吐就大不敬啊。
对他不太理解的人，已经这个健康来说是如此，在神的眼中不是这回事。
所以还是姚谦牧师说的对，这个是神的爱。所以呢有一些在天主教会里头我特别觉得很欣赏，就是他们有一个叫天路行粮的一个做法，就是当一个人临终的时候，神父就过去替他们施圣餐，让他们好像最后一次领受圣餐，然后就安然迈向永恒的生命。
哎呀，我觉得世界上很多包括精神病有精神软弱的人，包括信徒里面也，那么神的爱也临到他们的。
感谢神。好，谢谢你收听主啊救救我，我是万峰，
我是姚谦，
拜拜，
再会。
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